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AB。
我是 Ginger。
我们新年的第一期邀请到了一个老朋友，又是新朋友，艺术家杨迪，跟我们一起录制这一期。由于是在新春，并且马上情人节，这也是我们的情人节特别节目。
欢迎杨迪老师。
欢迎杨迪老
好
师，
紧张
我们先请杨迪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
啊。嗨，大家好，我是杨迪，我是那个在做艺术。大家新年快乐！
杨老师是一个我们一直想合作，但是到现在都合作未遂的一个艺术家。其实认 识了挺长时间的了，
对，
对，但是在我们回国之后，然后才有机会线下跟杨老师面基。
认识的原因，其实我们之前好像在播客里面也有提到，就是在那个青年一百上，对吧？参加各个跟陌生艺术家的
是的，
沟通交流的过程中，然后就不小心跟杨迪老师处成了朋友。
对，在互相画饼中变成了好朋友。
是，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渐渐的变成了一个情感互助小组。
因为我们在上期，我们在那个上海的探店、上海的探展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去杨迪的个展，然后看了他一系列新的作品。就是这个作品吧，它本身呢，给我的感觉呢，它是一个爱情故事。还有可能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创作啊，各种这种影像类的装置啊，或者是影像本身，哎，好像这个爱情在里面占比还蛮重的。
是的，而且我们私底下跟杨迪聊他的创作的时候，他会想要把这个作品做的是比较偏向于暧昧的，但是这个暧昧他又不会直说。他希望是一种观展的过程中你感受到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就这个暧昧还有情感这方面，想跟杨老师探讨一下。
那你们这次在看的过程中感受到暧昧了吗？
有啊，老暧昧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那个，特别是那个摁头，就是撕脸皮的那个作品，
哦，那个声
那
音，
姑娘真的是，哎呀。
我之前有参加过一个展览，然后是我刚回中国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就是那个展览就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参加展览的艺术家们，就是大家都去分享一下自己的那个作品嘛。然后我当时也给大家就是跟别的艺术家一起，我就展示了一些我以前做的作品。然后完了以后，他们也有一个就是那种问答。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那个冯发人，他就很有意思，他上来就问我，我感觉你的作品都让我感到一种就是性压抑的感觉。然后我当时就呆了，我靠，你们这个话题怎么就是尺度这么大的嘛？这个感觉是一个很正经的展览。然后我就，但是他当时那个就是那个问题，我感觉就直击了我的灵魂。我靠，就是在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他问的嘛，然后我到今天我就一直就会就是回想这个问题，然后包括这一次的展览，我也觉得就是虽然我当时在狡辩，就说啊我没有性压抑，我那个就是我整个人都比较压抑，但是我后面想想他说的好像蛮准确的，我觉得就是就是那
在
种
他
被
说之
压抑
前，
的欲望。
是在他说之后，你才意识到了自己的作品其实是有这种特点。
就是我觉得是他讲完以后，我才有意识到的。我之前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他说的，我觉得是蛮有那个蛮有道理的。但我又不觉得他完全是一种就是性方面的压抑，它是一种就是欲望的那种就是被压制和压抑的感觉。我觉得跟整个的那个生命的这种状态也很相关。
既然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 quote 一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里面，他有说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期起了这样的一个头呢？是因为有一天我跟 Ginger 在不知道聊天，还反正是我就看到了弗洛伊德说 sexual drive 是写作的灵感来源嘛，就是当你没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时候，你的创作欲望就会减弱。在见杨迪的过程里面，其实就也跟他稍微有聊到一下这个东西，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期主题。然后在这边要 quote 一下弗洛伊德他精神分析引论里面的一句话。 他说的是文化是在生存的压力下以牺牲欲望的满足为代价生成的。新文化不断被创造，是因为随后加入人类族群的个体，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做出类似的牺牲。这些被牺牲的欲望中，性冲动占了绝大部分。他们被升华了，即他们被从原来的性目标身上转移开来，转向更高尚与性无关的社会目标。
那杨老师，你会觉得在作品里面有这种信号，是对性的压抑吗？这不是另外一种释放吗？
我觉
这
得
两
就
个，
是这个性它本身，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简单，就是是那种肉体上面的那种东西。就是我觉得我在每个时期的理解很不一样，然后这个时期或者是我之前那个创作的时期，我觉得它是跟权力非常相关的，就是包括我那个之前就是有一个别的作品也是把这个就是转权力转化成这种对于。这种方向上面的表达吧，我觉得他在我现在的阶段就更加偏向于是一种，对权力的那种敏感跟反思，就是一种控制吧，我觉得，
这个控制是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是吗？就是这个，它已经不单纯只是性关系了，它是亲密关系。
就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关系吧，就是可能一个抽象的对象对你的关系，对吧？就是大的这种，东西对你的一些控制，我觉得跟就是两个人的那种，性的关系也很相似，就是。
那这两个行为是成正比的吗？我的意思是，你的亲密关系越密集或者会越频繁，对你的创作欲会，你的创作欲会越旺盛吗？
我觉得只有那个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亲密关系比较糟糕的时候，我的创作欲会比较旺盛。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得不到的东西，然后你才会有非常大的动力，再要去就是想要去就是得到它，然后要去做就是各方面的努力，要证明自己，或者要就是要变得更强大，或者是花更多的力气去了解对方。但是我觉得我在健康的关系里面是没有得到过灵感的，因为在健康的关系里面就是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就不需要搞创作。对，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早期的时候，小时候，因为我很爱看电影嘛，然后我们那个家里的这个电视台，它就会一直每个周末的早上和就会放一天那个王家卫的电影，然后就放很多那种就是什么，什么《阿飞正传》，还有那种像那个《东邪西毒》，然后因为他一直放，就会你会看了很多遍，然后你就感觉你小时候对于这种亲密关系的那种就是。概念就是被他塑造的，就好像你就是这种比较，你就求而不得，或者是一种就是你为了不被别人拒绝，就要先拒绝别人，就类似这种东西，他就在你的那个概念中，在你的潜意识里就觉得它是非常美的，就是它是那种很有美感的。但如果就是大团圆，就像那种就是喜剧那种什么贺岁片，然后大家最后好好在一起，你就感觉那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美，觉得我就是小时候被那个王导搞坏了，搞得很作，然后就感觉现在没有办法，就是得到一个正常的感情关系，
只能接受凄美，是吗？
就是小时候就是比较作，然后现在就感觉已经麻了。
因为我前段时间因为看了《繁花》之后，然后我就不是小时候，反正我之前也看过王家卫，但是之前这些东西对我好像影响都不是特别大，就好像也不太能够理解这种它里面这些角色互相作来作去的痛苦。就比如看《春光乍泄》，那真的是很早之前就看过，就那会儿是理解不了一点，就怎么这俩人就在那边作的作成这个样子，明明就很相爱，但是就是死活也在不了一起。
对，但
然
是
后
就感觉挺浪漫的，就是。
这种感情，哎呦，美好很，
你详细讲讲美好在哪儿啊？痛苦，美好在痛苦吗？
悲伤的感情，然后这样纠缠来去的这种感情，也不是说美好吧，就是它能持续很长。这种情感它不是单方面的，就比如说我感受一个情绪，然后就只有快乐，只有开心，中间撇除其他所有的这些情绪，这就是很单纯的一个 一个感觉，但是
嗯，
就当这个情绪就被叠加了很多其他复杂各种各样的元素，就跟你喝咖啡一样，你要是只甜的话，那你就喝了一杯糖水嘛。那咖
嗯，嗯，
啡或者酒它为什么复杂？它是里面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风味在里面的嘛。然后就跟
嗯。
这个情感一样，就是他这俩人之间虽然作吧，就是又爱对方，然后又作又恨他。哇他妈呀，
嗯，
恨的就是你恨得想抽死他。就比如说《春光乍泄》里面，你以梁朝伟的这个角色去看的话，去代入的话，就基本上是属于他个人的视角嘛，去讲述这段感情。但其实他也挺作的，对吧？你他控制欲很强，他就想要绑住张国荣那个角色，就绑住，把他绑在身边。但其实你们两个本来就不是同样的人啊，对于爱的理解或者是对于爱的表达方式本身就不是相同的，然后就强行被捆绑在一起，然后就是一个悲剧。但是你又爱对方，爱的不可自拔，是不是杨老师？是不是就是你跟你前女友的关系？
你
不
这
要
个
这样，
转
那
场，
个转的太生硬了哦。
你这个转场，我还在王家卫里。然后呢，杨老师，对，我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是关于人家的私人的那种故
不
事，
说
不
不说
能
前女
这
友，
样。
就这个就不问说是前女友的，就说是
我的
你
情
向
感
往的，
关
对，
系。我不向往什么，我是很被动的。我觉得就是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他就是那个，就是他是那种，就是你控制不了的。刚刚你也讲到控制嘛，就我觉得这种情感中的控制，就让我觉得他跟那种就是不管是肉体的控制，还是人的就是精神和时间上面的控制，他就让我觉得很有那种，就是权力的感觉，对吧？就一定要按照对方的作息时间表来，或者是你一定要就是以他喜欢的方式相处，这种控制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让我非常明白，就是当时好像也在看那个福柯还是什么，我就能明确的感觉到它是一种权力，所以我后面对权力的认识很敏感，我觉得也是从亲密关系中带来的，但是我又觉得我那个早期的情感关系又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另外一种感觉，早期的就更像你们刚刚说的那种，就是文学作品里面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作家他们的描述和那个，其实我觉得作家就是更给我那种比艺术家更加就是性压抑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们，比如说我会看很多男作家写的就是作品嘛，然后他们里面对于这种情感和他理想中的一个女性对象，就那个里面可能有一个女主角或者那个角色，但是那个角色往往就是你怎么说呢？你没有办法最后不会跟他在一起的那个才会是一个主角，然后就是他肯定就是你那种就是某种投射嘛。我就记得我以前看的一些那个作品，他都会有这样的这种描述，然后他会描述得很细节，然后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看完那些作品以后，我都忘了那个情节了。但是我会对那个里面的那些女性角色就是有非常就是清晰的，就是记忆。比如说我以前看的像那个谁村上春树描写的 EQ84 里面那个青豆，还有像那个骑士团长里面他那个学生，然后包括我觉得像后面看那个黄雀记，是那个苏童写的，然后那个也很有意思。他写的，他第一次见到那个女生的时候，是他去给他的爷爷去拿那个遗像，因为他的爷爷每年都会给自己拍一张遗照，但是他拿的时候有一次就拿错了，拿到了一个就是青年女孩的照片，然后拿出来，他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就是那种样子，反正就是会对这种细节就是很有印象，然后我觉得这些年就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纯真博物馆，帕慕克写，他就会写他第一次，就他有一个就是有一点贝德的一个情感，就是他出轨了，然后他跟他的一个远房表妹跑了，然后他们第一次发生关系以后，他就记得那个是那种阴天的，就是有木地板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边上那个烟灰缸里有一个他掐掉的那个烟头。最后，他就把那个烟头都收集起来，因为那个纯真博物馆，它是以这些物品作为线索去描写的嘛。最后，好像在伊斯坦布尔还有一个真实的这样的博物馆，然后他就是会描写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所有的，不管是就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什么直男作家，他的这种描写，我就觉得他们肯定都是会有一个就是你无法满足的那个欲望对象，然后在这个对象的这种 你那个缺口，就是你心中的那个缺口的驱使之下，然后就是给了他们很充沛的这种表达欲。他有可能，我觉得整本小说他有可能描绘的很大很大，但他可能就是最想描述的就是那个私欲，就是非常就是为了他这个欲望而服务的，有可能，我觉得，
那你创作过程中也会有这种私欲吗？就是其实你那个东西可能添加了很多宏大叙述，还有很多大概念，但是就你本人而言，你其实就想表达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我的写作中是的，就是我喜欢写的小说，就是我写的文章当中，完完全全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为了满足我的私欲。但是我觉得在我的那个艺术作品中，我觉得就是这个方面是我想去，就是用它来建立我跟观众的连接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想去那个就是。跟大家有那种共鸣，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让别人觉得好看，就是这个东西就好进入。
这个也是上次我见杨迪的时候跟他说来的，就是他说啊，看个展怎么样，就是他有一个声音的那个作品，发廊的那个，对，洗头发那个作品，然后他就问我说这个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其实就是被最后的那个那一下子那个转折，就是那个是我在那一个作品里面记忆点最深的一个地方，就或者是一整个展览里面，我觉得我记忆点最深的一个地方。他那个声音的时长大概十几分钟吧，但其他的地方我都觉得很平。然后就问了一下他这个创作那个过程，然后他说，哎，这个最开始就是想写这个，然后剩下的再填填补补嘛，把这个情节给补满。我觉得你要是按这样子说的话，那你其实就比如说你创作的欲望，那就是这一点，就你就是想把那个词皮最后的那一趴给写出来，然后剩下的其他的就我是觉得很平啊，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我就觉得其他的地方可能有点，它也是一个故事，它也是一个叙述，但是有明显的能感觉到他有很刻意的想有一个点是他很想讲的。
我能感受到他那个点特别想讲，但是我不觉得前面的很平是不好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你放松的，因为它是一个发廊，然后它的设计就是那个人在给你按摩，然后再给你洗头什么的，它是一个很放松的过程。我觉得他做到了这个很放松的过程，然后最后给你一个大反转，其实他俩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这两个关系。
我在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应该是先有了后面的那一趴，先有了这个反转，才有
为
了
什
前面
么？
那些。因为
哦，
我
你是
觉得，
对创作过程中先有了后面是吧？啊、哦，明白。好，
对
我
的。
们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杨迪老师。
去年11月份和那个董孝池一起在南科画廊的双个展，然后
对。
我的那个作品，其实我有很多件作品，然后其中这一件就是理发店，它是一个声音作品。然后那个一共它是有好几件，就是包括影像啊，然后架上的，然后雕塑的，有大概七八件作品，然后形成了一个就是整体的表达吧。因为它那个画廊建筑是一个上海的老房子，然后有好多间房间，然后也有洗澡的那个浴室，我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去展开，就像一个。把每个作品像词语一样去组织成一个，就是所有的作品在一起，像一个句子一样去共同表现一个主题嘛。然后那个主题就是，它是，我觉得是关于就是，用那个跟观众唤醒观众，就是你心中你最理想的样子的这种手法来去，就是探讨我们今天可能。今天的一些精神的困境的来源，比如说你从小是如何被塑造的，然后你的欲望是怎么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来让你去更多的工作，或者怎么样剥削，或者怎么样，就反正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刚才提到的那个声音作品的话，它是一个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一个11分钟的一个声音作品，然后。它是一个那种 ASMR 和那个瑜伽的那种音频结合的一个声音，然后它，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很多人他很需要用消费那个音频，就比如说听书、听播客，还有那个听这个就是有那种网络陪聊这种服务也很多，然后就非常亲密的那种。 陪伴，然后这种陪伴就是会给，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他会更加解压、更治愈，然后更安全，因为你看不到对方的脸，然后你也不认识对方，然后相对来说你就可以更好的就是解放自己的内心。然后在这样的就是观察跟前提之下，我就做了这样一个作品。那时候把它就是变成那种有点空间性的，因为那个声音它会一开始引导你，就说你来到这个发廊，然后会帮你洗头，有那些音效，然后那个声音接着会用瑜伽的方式引导你，就是进行那种心灵旅程，就觉得你在水面上，然后你的脚碰到了水，然后有点凉凉的，然后就会有那种微风的声音都会有。然后接下来那个你就会随着他的声音慢慢潜到那个水底，他就会引导那个观众去想象他最想成为的样子，就是比较抽象吧，会引导他说你可能前面看到了一束光亮光线，然后它是你最喜欢的颜色，然后最后他就是希望观众就是在这样的想象中，就是因为它是个声音作品嘛，这样你对观众来说，它的图像的想象就会变得非常的开放，他就可以结合自己的那个生命经验去得到一个形象，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像刚刚说的那个反转，就是会让那个观众感受到那种，因为它是戴耳机的 3D 环绕式的那种剥皮的体验，就会有一个声音音效把观众的脸给撕下来，然后说你这样子你就有一个机会去，就是得到那个你新的一个形象，是你刚才想象的理想的样子。然后这个展览中其他的作品也是，就是有一些就是跟这种维纳斯啊，包括跟今天的这种偶像文化也有关系的，因为我感觉就是现在中国和东亚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比较统一的理想，今天就是成为那种 idol，成为那种唱跳明星，或者是像 Blackpink 一样那种，就是潮流偶像。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我来说也很有意思，他们变得这个普遍的愿望变得就是非常的就是相同，然后我觉得也是这个时代很有意思的部分。然后整个这样的，我觉得也是有点像在写作一样，就写一个故事。然后像你刚刚说的，前面的平和后面的那个就是刺激是，可能因为我一直就是非常喜欢那个哈内克，就是那个迈克哈内克是一个奥地利导演，他的电影就是那种美学，就是他前面可能90分钟里面有80几分钟，他就是非常的克制，就是很平淡的那种生活中的那些东西，但是它上面有暗流涌动，但是它到了最后却有一个非常就是那个残酷的一个结局，就是带来，然后那种残酷和前面的那个平淡的这种反差，就是对我来说是就是很有力量的那种表达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的就是这样，就是介绍一下。
然后你刚才有一直提到说，你想把暧昧这个东西和情感这个东西当做你跟观众的连接，你想让观众通过作品也去看，也去感受到这个，也是也可以找到这个切入点吧。我很好奇，那你在创作这系列作品的过程中，怎么跟那个演员沟通，怎么让他表现出一个你内心中的那个样子呢？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暧昧。
杨老师都想自己上，
对呀，你怎么跟他说，让他演 出你要的这个样子呢？他又怎
首
么理
先，
解呢？
这个声音的主角也是我跟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因为一个意外的情况，就是在疫情之前，我们在德国生活的时候，他在中国嘛，然后跟我们那个意外进入了我们游戏的一个吃鸡小组，然后就在手机上一起跟他玩游戏玩了2、3年，然后到了回了中国才那个见到真人，然后当时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他声音也非常好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跟我们陪伴了我们就是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刻，然后
是他的
就感
声
觉，
音陪伴着你们度过了
对
艰
的
难
对
时
的。对的，因为我们
刻。
那个他其实是我们一个学长的好朋友的学生，当时他还没有毕业，然后是在天津那边上学嘛，然后我们就在打游戏的时候成为了好朋友，然后邀请他，我觉得对我来说也非常有那个纪念的意义，就是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很有纪念的，我个人来说很有纪念的意义。然后他那个年纪也比较小，就比较符合我那个现在这个作品里面的这个精神困境的一个 generation，然
嗯
后那
嗯。
个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在做这个音频作品的时候，跟在拍一部片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会在前面就是会给他非常详细的就是这个人的小传，就是你
讲
的，
戏，
对的，会讲戏的，讲了3个小时才录出来的。就是会讲得非常非常详细，然后包括你三个空间，你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就是你的快和慢，然后你在什么时候这个声音要接近观众，就
嗯。
是它变得更像耳语，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要像就是跟他躺在一起，然后在他耳边轻轻地讲，有的时候又像在理发店里跟他讲，有的时候你就是有一些距离，就想象你自己是一个。就是抽象的存在，你就是你想象你融化在水里面，然后你包围着那个观众，再告诉他，就反正会讲得非常详细每一个阶段，然后他，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讲戏的时候，因为这个本子本身就是你写的嘛，这个角色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你在剖析这个角色的过程里面，这个角色对你而言，它有变化吗？它有生长出新的东西吗？
他在这个片子、这个作品里面变化不是特别的多，但是
嗯。
他提供了一些就是他自己做瑜伽的经验。
嗯。
然后呢，我每次选演员的时候，就是不包括声优，
嗯
选的时候我都会选跟这个角色非常非常贴合的人，就是他自己，就是他只要自然的呈现他自己，就比较接近了。就是
嗯，
我觉得选的部分可能占比是70%，
那当诠释这个角色的演员出现的时候，你会因为这个演员本身的特质去改变你心里这个角色的样子吗？就他还能再生长吗？还是不太行？
就是可以。当然，我比较喜欢这种更开放式一点，因为
嗯，
我一开始第一次拍我的短片的时候，我就拍得特别的紧，就是我每一个镜头拍完，跟我的每一个分镜头的那个画出来的画面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在后面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它丧失了很多，后面就是空间，就是你再去把它做得更好的空间就没有了。
这是不是很王家卫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对，挑选那个最合适的那个演员。让他们自由发展，都不知道自己演的是谁。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肯定是最好的一种创作方法，但是它需要比较高的时间成本或者是金钱的成本。这样，因为你不断的在尝试嘛，你有很多方向，然后你可以从这些方向中选择一种。但是每个人我觉得都有非常适合他个人的一个创作方法，
嗯，
觉得每个人都很不一样去创作的方法。
嗯，好。好，我们跑题啦，讲了太多跟主题没有关系的东
很
西。
sorry，那你再拉一拉。
那你就再从这个作品出发吧。你创作它的源头也是因为一段关系吗？
啊，不是，
那我要问什么问题才能让它是呢？才能让这个回答变成是呢？
那不是就不是。你想问那个问题背后到底最想问什么，你直接问就行了。
我最想问的就是，是一段关系，是一段很有毒、很 toxic 的关系，给你的灵感，然后它是怎么激发你想要去表达的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东西，比如说一段情感或者你的生命体验对你造成的影响，它不是那么直接的去反映在作品里的，就
嗯，
是它不会就是说可能就要拍一个跟这个有关的东西，但是呢，
对。
它会比如说像这种就是情感关系，它有时候它会影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嘛，就是
对，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性格。权力非常相关哦，那我后来就做了那个安全词那个作品，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你把这个权力施加在肉体上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对吧？但是它也没有很直接的从那个就是爱情关系里面得来，但是呢，有可能那种爱情关系它影响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它你对世界的理解变了，那随之而来你就是。可能你对权力的理解也改变了，对人的理解也改变了，那他就是会，这种改变就触发着你想去说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他不一定就是要表达爱情，我觉得。
就至少从你的创作方式，你刚才也提到了，就看那些文学类的作品嘛，那你能感受到这些艺术家，不是，就是这些作家， 他们是有非常明确的想要去表达某一个点，写了一本书，就跟你的那个展览一样。再这么听来，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很巧啊，我就在前两天刚把那个七日团长给看了，你就说到这个了。然后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哎，我刚开始那个角色带入的就是你啊，杨老师。哦，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我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现在我家，应该是很多年前我买的吧，就家里买了一些这些书，然后放在那边就没有看过。然后呢，就前两天也不知道阴差阳错，哎，看到这个就不然翻一下，哎，就看进去了。因为他的那个男主角是一个画家，是一个艺术家，有一些才华，但是不得不为了生计，然后当了一个肖像画的作者，然后就不是在追求他所想要追求的艺术，然后跟他的很喜欢的妻子结了婚，生活了6年，然后被妻子甩了，自己隐居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刚开始我就我操，这个，哎，
这不
这
就是
个，
我吗？
所以我看
是
这个书的时候，当时代入感特别强啊，那
的。
代入
我
感
他
真的
妈的
非常
代入
好。
感也很强，别说了，我操！
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是因为他，就是这个角色，他有一个转变，是在他看到了一幅叫做《刺杀骑士团长》的画之后，然后他在接下来自己的这种艺术创作里面，他艺术创作就突然开始像开了光一样，就走向了另外的一个画风。突然在描绘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的肖像的时候，带入自己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又不觉得这个主角是杨迪了。我在跟他就这个主角同时产生了心境的变化。我觉得我就是那个主角，很神奇的一种代入感。然后再看到后面，他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时候，他这个学生就是是一种女性一个欲望的一个投射嘛。对，我觉得没错，就是他一整本书里，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就是一种缺失，就是对于一种女性的幻想的一种缺失，然后产生这一个系列乱七八糟他妈的这些故事。
但是很神奇的是，你带入的也是那个观看女性的那个视角。我以为，因为刚刚杨迪说了他看到的那些文学作品，对他来说印象最深刻的都是那些女性的角色，还有女性的形象。我以为这跟他是一个直男有关系，但是你看到的也是一个女性的形象。
我
对
觉
呀，啊
得
，AB 老师如何解释呢？
因为我带入的是一个创作者的角色，就不是这个跟男女没有关系。就是我刚开始带入的杨迪也是带入了一个创作者的角色，就是他说他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困在那里，然后想要找到自己创作的一个源泉吧，一个就是这种很核心的东西，他还在寻找。然后这个艺术家刚开始也是面临这样子的困境，刚开始我是带入他，就是一个创作者，然后后面创作，带进去之后，我发现这个我也在面临这样相似的困境。创作其实是投射到了我自己的身上，然后这个欲望投射，它只是形象化的被一个女性，就是
表现出来
表
了，
现出来的，但是并不是说我投射出来的也依然是这个女性。而是它就只是一个投射而已，我投射的是别的东西，
明白了，
只是它具象化在这个
对，
文学作品里面，它是这一个角色，然后我说的是这种关系，就是我就很能够跟他互动起来。对，杨老师刚才说他这种创作方式还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我操，绝对是有影响的，反正我是觉
对，
得是。
肯定是有影响。那我觉得情感关系是会对你在，比如说你的青春期到成年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最深刻的那种，就是波动最大的一种情绪嘛。就是我觉得人在这段，就是对我来说，我个人来说，他不会，就是你可能不会想那种特别宏大的，比如说我这个社会怎么样，我关心这些东西，他可能在那个就是年龄段，他不是你最关心的事情。我觉得像我最开始喜欢艺术或者喜欢电影，就是因为我高中时候泡不到的妞，就是想去了解他，然后就了解很多他要看的东西，然后看了以后，就是我就好像就有讲过这个故事，就是之前有一次在 QQ 上面跟他聊天，然后聊的时候就问他你在干嘛。然后他就跟你说我在看那个剧情片，我说哇好屌啊，什么是剧情片？然后对方就说我在看那个金基德的《空房间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还上那个高中嘛，我们平时也就看点那种什么，就是打游戏啊那种，就比较，我就觉得比较那个，就没有接触过这种文艺东西，然后就开始看那个文艺电影，看了以后就我操这个电影，看完以后也不知道讲的什么，但是感觉蛮好看的，就是有那种就是直击心灵的一种迷惑，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但是觉得很棒。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时间虽然过了很久，然后这个人他也那个早就消失在我的生命中了，但是这个艺术却留了下来，笑死！我觉得很多就是你看很多那个直男作家，他的那个就包括一些片子，他会有一个很蠢，但是很那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好像我那个要把自己搞得很强、成功，或者是我成为一个就是能够让别人看到的人，就是希望让一个就是你以前那个被忽视的这样一个没有进入过别人目光的人，就是想要去进入他的目光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多人就是在很多小说里面也有这样的。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我觉得最逗的一个改编就是社交网络，是那个大卫芬奇拍的那个，就是扎克伯格那个有点传记性质的。他开头就写的，开场就是他跟他的前女友分手，在那里就是对话，叭叭叭，很牛逼的一个剪辑，然后对话然后结束。然后他就是那个整个影片的结尾，就是他那个扎克伯格的扮演者，就是他在那个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这个时候 Facebook 已经上市了，就是已经成为了 Facebook。他以前是叫一个别的名字嘛，他这个时候已经建立了他这个帝国，然后他就在 Facebook 上面注册了一个账号，去加他的那个前女友，想让他的前女友通过他的好友。
是一种补偿。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种，就我觉得是在这种可能十几岁、20岁青春期的时候，是非常大的一个动力，就是它形成了这样动力。
那现在呢？这个动力已经就是已经转换了吗？
现在嘛，就不得不又提到另外一本很喜欢的小说，就是我觉得我在那个，就是我刚去德国的时候才意外看了一个中文，不是没有，是去德国之前就看了。就是看那个《黄金时代
那王小波，
》，然后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就是有一个就是也是网络上流传最广的一个就是一个段落嘛，就是他觉得我好像我有很多的，就是我20岁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很多的愿望，我想要就是去爱，想要去吃东西，然后想要变成天边的云，然后后来才会知道就是生活就是一个慢慢的就是像牛被锤的那个过程，因为他看到那个就是他去那个被劳动改造嘛，然后他就看到农场里的牛做的那个睾丸被锤掉了，那些人把牛的睾丸锤掉以后，那个牛就没有欲望了，他就只知道低头吃草和干活。然后我觉得当时就非常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当时我还比较年轻，还没有。然后那个就是还很冲动，然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能够就是体会到他那种悲悯的气息，你就知道你30多岁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这种蓬勃的生命力和那种表达欲望了，然后就会非常恐惧，就是觉得就是当时我觉得我第一次对那个衰老有一种感觉啊，是在我非常年就是很年轻的时候，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也都是这种。就是我觉得跟今天的话，就是跟那个社交媒体有关，就是因为你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当代人的这个情感体验和被塑造的方式又不一样了。因为我从小你看我是看电影和书，然后但是现在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就是会经常多的接触那个短视频嘛，然后他就会有很多那种被非常快的提取出来的那个瞬间。就是因为我就是像这样，李安有时候他讲那个，你看看电影就是拍电影，他就是想要一个那个 moment，他拍整部电影就想要那一个瞬间。那我就是今天我就是看到那种，就是短视频上面他有一些，可能他30秒钟就会让你对那个视频里的那个人就非常心动，就觉得哇好漂亮，或者哇这个哭得好带感，哇好破碎啊，这种破碎感好爱，就是会有这种很瞬间的情绪。但这个情绪随着你手指划过到下一条视频的时候，你很快又忘记了，就是把那个就是马上就给忘记了。 然后我就很疑惑，就是你到底喜欢，就是我在生命中的喜欢，我就会，比如说就是你会想到以前的那种感情里面，他那个你印象中深刻的都是一些瞬间，就是就不没有那种就是对于这个人的具体的这个人的喜欢，而是对那些瞬间的喜欢，就是那些非常就心动的瞬间，就会让你感觉可以就是接受很多别的东西，然后跟对方相处在一起。那你是喜欢一个具体的人，还是喜欢一个就是 moment？就是对我来说，今天的短视频它就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 moment，然后我觉得它会跟应该会跟我那个，比如说你从小看王家卫或者看这些小说，就形成不一样的这种对情感的观念嘛。
那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权力对于这种人的情感的操控，就包括像你刚才提到王小波那个黄金时代，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对那个女护士，对吧？就是最开始你他根本就整不明白什么是喜欢，什么是不喜欢，就是他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在过程里面，然后在寻找自己的什么是爱情啊，或者是什么是这种关系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然后你要有各种各样的体会，然后你才可以得出一个，不是说结论吧，但是就是有一些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然后到了现在，把所有的这些那种对你心灵为之一颤的这些东西全都给提取出来，就本来你可能要通过看10本书或者是10个电影或之类的这个东西，他把每一个那个电影里面或者是书里面最精华，就是那个让你为之一颤的那个瞬间，全都给提取出来，然后就变得非常的 intense，就让你不停的一直心动，一直心动，一直心动，哇！然后，
就麻了是吗？
对。
我觉得其实好像也不太是吧，因为每个人心动的每个人的切入点跟每个人心动的那个点会有稍微的不一样。当然，你可以通过一部电影感受到这个表述者这个导演他注重描述哪个点，他注重要哪个镜头，但是前面的那个铺垫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观众看起来还是不一样。就像杨迪那个作品，声音的那个作品一样，前面的铺垫，每个人听起来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杨迪最后，注重的是撕脸的那一趴，但是前面的铺垫，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电影啊，所有的文学作品啊，全都把它提取出来，提炼了哪个是精髓，然后就告诉大家这个是精髓。所以理解方式也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没有 surrounding 了，这个作品它就没有附近，就没有氛围，也没有，它不是一个空间了，它只是一个点。
但是你可以就是多点的爆炸，形成这样子一种环绕立体声的这种爆炸，就感官上的刺激，就是你情绪上的这种大刺
是
激。
是，但是也是因为太快了吧？我觉得如果每天给你，不是，每周给你一个点的话，你都可以遐想很多。其实我一直就是听你们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单给你这一个点，这个爆炸的点，我就告诉你今天晚上撕脸了，那你也可以遐想很多呀，你也可以有很多很奇怪的想象力，是吧？但是他就是我就是1分钟给你一个撕脸，1分钟给你一个撕脸，那就不行了，想不
对，我
过
觉
来。
得今天就是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它今天那个叙事的那种结构的那种改变。就像以前，就是我们很明确的能看到，比如说《甄嬛传》这样一个电视剧，它在就是这个人出了一个心机要去害那个甄嬛，但是过了3集，它就会有一个反转啊，甄嬛化险为夷，反而
对，
就是成功。但是你今天你到了最近，就是比如说，像前几年，比如说那个《延禧攻略》，它就都是爆剧啊，它就需要在这一集就达成反转，就是这一集开始的时候，这个什么太监给你做了一个什么手脚，到了这一集结束的时候，哎，那个女主角又成功，就是破解了这一招，因为观众他已经接受不了3集了，我等不到第三集，我就不会追这个剧了。然后再到今年，就是非常就是火的那个，就是短剧。看那个报道，有很多那个美国什么这种也上线了这种平台，然后就是拍用那种外国人在拍，就是中国的这种短剧，他就要求你5分钟里面你要有3个反转，就是你要在那个很快的时间里就要抓住观众，上来一个什么人， 啪一个耳光打到你脸上，你这个什么废物，然后马上反转，就是来了一个更屌的人说啊，这个人是我的那个什么集团的什么少爷，然后大家前面欺负他的恶人马上就跪下啊，饶了我吧。反正这种就是，你看那个弹幕都会说哇好土，但是我好爱看，就是他是那种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更快更刺激的一种方式嘛，就有点我也不知道他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去评价它，但是呢，你又会觉得就是这个叙事结构的改变，其实也是能感受到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吧，就是它对时间的使用方式是不一样的，然后什么东西塑造你的也变得不一样，然后包括刚刚说的这种 moment，其实。像一个电影，它是需要有很多的累积，然后直到最后这个 moment，比如说你像那个一次离别，就是伊朗的那个电影，它最后非常有力量的一句就是那个主角在那个就是跟那个要告他的那个孕妇说，你能不能对阿拉真主发誓，说是我撞了你，害得你流产，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发不出誓来，因为他的信仰告诉他，他不能对着真主撒谎，他会有问题。但是呢，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爆点，这个瞬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前面80分钟的积累，你是达不到这个力量的强度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它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它在今天也对人的影响，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把人变得更加单一。我觉得以前的这个作品很多，给我个人的感觉，它的那个价值观啊，各种方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就是他会给你看很多人性不同的角落，但是呢，今天比如说你要快，你可能就是要得到那个最，就是最公约数的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被他刺激到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可能就是会变得不断的就是向下兼容，然后你就不会去得到那些非常深刻复杂的这种信息，而是就是。所以我觉得今天像我之前说的那个作品里面，大家普遍的愿望就是变得越来越一样嘛，就是有一些数据，它就会表明现在就是可能更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做网红的意愿是非常大的。在那个就是调查问卷的表的那个比例里面，就绝大部分的愿望就是要做那个网红或者那种博主，因为你就是他们看到的大家，就是你又可以完成自己的。爱好就是又可以赚到钱，生活下去赚的也不错，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的理解吧。
那我觉得你兼容挺好的呀，对吧？你也很爱看那个短视频吗？每天沉浸
对
在这
的，
个短
每
视
天
频，
狂
什
刷
么？
抖音，我
对
靠！
啊，小甜饼的这种只给的工业糖精，你不是也看得挺开心的？
要看的。
但是我觉得，就最近就是繁花来说的话，大家也很能接受这种慢叙事啊，也不是一定得一会儿一个反转，然后就主人公光环的那种作品，其实大家
繁
也
花
是可以接受
节
的呀，
奏蛮快的，其实我觉得，
是
我
吗？
繁
觉
花
得
是，我觉得
但是
算
他每个人都
剧
有
节
故
奏蛮
事，
快。
每个人都可以就是被 unpack 的。
是啊，就是因为他每个人都有故事，就是你在单位时间里信息的那个浓度，就代表了你节奏的快慢嘛。我们刚看第一二集的时候就觉得他是王家卫，就不太王家卫，就那个。就是叙事非常的快。我觉得王家卫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就是我小时候看的时候特别喜欢他，然后长到那个就是学习电影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的俗气，他怎么老讲那些爱来爱去，不讲那种就是社会，不讲那种就是沉重的什么那种生命主题什么之类历史，他怎么不讲那些，他就讲爱来爱去。但是我又到了后面一个阶段，我又变得特别喜欢他，就比如你看他那个就是《花样年华》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你发现他输出信息的那个方式就非常的高效简洁，然后又就是纯粹的那种电影语言，两个人开场，对吧？然后那个搬家搬到一起去了，然后就没有一个镜头，没有一个动作是浪费的，我觉得非常的精巧。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他只是为了观众就是把那个台词和故事变得更丰富了而已，但是他叙事一向就是非常高效的。
哎，我又想，好烦啊！我
你
主
说，
要是，主要他刚才说的，他那个电影就是最后的那个爆点，需要非常长的那个铺垫， 然后我就在前几年在看《断背山》的时候，因为那一年也是在上一个剧本的课，故事短篇的故事改剧本的那个课，然后第一个短故事，然后剧本读的就是《断背山》，然后顺便就把李安的那个《断背山》给看了一。中间后最后结局是两个男的不是相爱，其中有一个死了，然后那个一直就在那边跟自己打架做思想斗争的这个男的，在后面这他的他最爱的那个人死了之后，他才愿意去接受自己的这份感情，或者是接受他对另外那个人他的那个感情，然后到最后那一刻，他就是去他的老家，然后发现他爱的那个人一直就把他俩的一个衬衫、那个衣服挂在一起，就在他那个卧室里面那样挂着，说："我操！"我当时是直接就裂开，就炸裂的那个情绪，因为他整个片子在前面一直都很压抑，就不管是那个角色他自己对于这个情感的压抑也好，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我最后一个瞬间爆炸的那个瞬间，我觉得太他妈有冲击力了。就所以，我现在其实对于就很多像那种短视频里面一下一下那种爆炸的这些东西，我很不知道，有点接受无能吧。
我觉得
就
冲击不到我。
我也觉得冲击不到我。
我还是一个挺需要前戏的，不是铺垫的人。我是一个比较需要铺垫的人。
各有各的好吧，我觉得有时候短视频就感觉像那种就是吃点那种就是刺激的食品和吃那种就是需要你，就是做得很复杂的那种食品一样，他们的快乐的部分不一样，我觉得就是有可能。
但是没，因为你刚才也说，就是就杨迪那个声音的作品，你刚才也提到有一个转折点，但是你没有提到是哪个转折点。然后你刚才说断背山，在你没有描述那个情节的时候，你也说有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个人听来，我都不知道你在说哪个转折点。就是其实我们的点还是挺不一样的，虽然我对你说的那个点也有感触，但是我包括但不限于那个点，就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看完一整个作品和花时间去进入一个作品，跟看短视频，我真的觉得还是差很多的。我个人觉得，我个人没觉得那看个短视频有啥好处。
不
完
过
了，要
也
被骂了。
是没，也能，你多看看就能知道他的好。
主要还是看的不够多。
就是
好，明
他，
白。
但也有可能不错。你看的不够多，还没有形成那种智能的分析，没有给你推送那些你爱看的东西。
哎，那我很好奇，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像写出刚才那样子文学作品，就是让人很炸裂的那种点，他们得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写出那么撕心裂肺的东西？杨老师，
因为我可能也没写出来这么屌的，我也不知道，
不
还
不不，
经
我
历的
觉得
不
还
够
是
多。
一，他厉害不是一种厉害，但是是那个
Wilson，
感觉。
我不知道呀，因为我以前看过也是李安那种访谈，然后人家就说你那个就是说哪一个片子我忘了，好像就是说《断背山》，就是说他也不是那个同性恋，他怎么去体会那种什么东西。然后他觉得我作为一个创作者，就是我，比如说我拍吸毒，我难道真的要去吸毒吗？就是他可能就是有他生命中的那种 moment 吧，他就想还原那种 moment。但是这种 moment 不一定就是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的作品不会直接从那里面来，他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别的什么载体，肯定是从痛苦里来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种什么在亲密关系里，我就觉得只有痛苦才能让你就是深刻。
那这是你消解痛苦的一种方式吗？创作。
我觉得痛苦就是痛苦，没有办法消解。创作就是创作，
在你
我
做完
倒
那个哦，那在你做完那个，因为这个痛苦的本源，然后创作完这个作品之后，你跟那个痛苦和解了吗？
我觉得好像就是传统的叙事里面，经常会把艺术就是说成像治愈，就是我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我的表，就是像一个出口一样，去那个表达或者怎么样那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它不是那种出口。 就是它没有办法消解掉已经有的痛苦，你就就是你就面对它，它就是存在，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他是这是叙述你的痛苦吗？
我觉得这个创作对我来说像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你想象一下，你的世界就要没了，但是你还有一个小岛可以就是逃过去的那种地方。我觉得它就是它也并不像我，不那么直接的关联，就是它会给你一种安全感，就好像你觉得你年纪大了以后，然后都废了，啥也不能干，你也可以画画、画画和写作，对吧？你就是这段时间也在家里生活嘛，然后我就会观察我的爷爷，我就看他天天就是腿脚不便了嘛，然后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他一周可能只能出门一次，然后大部分时间就待在那个房间里面看电视嘛，然后我就觉得他的生活对我来说太那个就是单调了，我就觉得。这个艺术或者创作在，就是你拥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你之后就你不会再有这种，就是单调的时刻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但是它不是那种，比如说像一个治愈一样的东西，对我来说，
明白，它是一个空间。
对的，像一个你只属于你的一个小岛。
对于我来说，看作品、看展览也是，就像对于有些人来说，玩游戏也是，那是一个，那不，没有办法治愈你，但是好像是一个防空洞一样的地方。
暂时逃离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重要的。大部分人现在可能以玩游戏和刷抖音作为这个防空洞，但是这是他们直面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吧。虽然没有完全的直面啊，但是在刷抖音、一直看那些短视频、一直让信息很多很多的信息进入自己的脑子的那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直面自己那个情感的，他在逃避。
是吧？因为我就你讲到这个，我又想到我去年有一个观察，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意思，因为刚刚也讲到这种情感关系里面的那种控制和这种东西嘛。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它跟权力很相关，就是比如说你看黄金时代也有这种有点那种像性虐恋一样的倾向嘛，就是它里面有就是让你去交代那些。细节，或者是让你就是把他绑在那里，让他不断的说，然后包括他跟另外一个女性，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就是施虐和被虐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又看到，就是我去年特别特别就是低落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漫画，就是叫那个《电锯人》。《电锯人》的第一部的结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那个结尾就问那个男主角，那个电刺问他，就问那个男主角你的愿望是什么？那个男主角就说想当条狗，就是想成为那个就是女主角的一个狗，就是因为他就不想自己做决定，不想自己去做那个，就是我就不想成为自己的主人，我就希望你帮我把所有的决定都给做了，我不要那个就是。支配我自己的生活，这样对我来说很安全，然后也很就是压力很小，就是他的那个主角人设描述就描述成一个就是特别底层，像一个野狗一样，什么都不拥有，只拥有一开始只拥有负债，然后他的那个整个的就是欲望都非常低级，就是吃东西，然后想要跟那个女主角就是发生关系，就是性和食欲和那个。他描述的非常低级，我觉得当时看那个部分，我就很感同身受到这种精神状态，就好像我刷短视频或者干什么，就是的时候，你看现在就有很多那种就是什么旅行博主啊，他就会代替你去旅游，各种体验系列的博主就带你吃播，代替你去吃，然后会买那个就是进入一些看什么豪宅那种
对。
tour 那种富人 tour。就会带你感受到那种体验，但是这种体验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是喜欢一个具体的人，还是一个 moment？就他给你的那个 moment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我觉得他就是你就可以安心当条狗，就不要去自己做任何的决定，随便找个工作过一过，你也能就是得到这样的体验。你要放在古代一个就是普通的那种人。他根本接触不到皇宫里的就是样子，对吧？就完全是这样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部分。
因为我昨天陪我叔叔去打篮球，然后我看到那个篮球馆里面有至少有两三个人架着个手机在直播，我都不知道打篮球有什么好直播。然后他就一直对着那个手机说话，然后手机里的弹幕就让他做一些什么动作，他就会去做，然后做完之后回来跟手机交流。我就觉得这特有意思，就是你看人打篮球，然后你跟手机，你跟屏幕后面这个人，你去告诉他做什么，结果他去做了，好像手机里操控的这个人他自己就做了一样，他特得劲，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很神奇，就很特别，
对
确
啊，我
实，
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以前也喜欢打游戏，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打不动了，那种竞技强度太高了，我就喜欢看人家，有时候看别人打，就我根本打不到他那个水平，但是他打到那个以后，就给我的那个快感，我觉得比我自己打还要大，就是他能那个，就是比如说一个打好几个，或者是那种就是很精彩的操作，我觉得他就是满足了我那种打游戏的那种快乐，就是他不断的有那种成就感给你，就是不断的激励你。你以前获得同样的成就感，你可能就是你要做成一个事情，比如说你花一个月的时间去工作，然后最后这个项目可能成了，哎，你有那么一点就是对于这个直男来说有这种成就感，但是你有可能你一晚上就是。比如说五打五，你突然一个打死了5个，然后那一刻的那个成就感，说不定在你就是大脑中形成的那个物质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很让人成瘾的一个原因吧，就有可能就这种。
我是想说，那现在大家的欲望都已经那么容易被满足，就是心里对自己的那个期待，还有对自己形象的那个构造，已经太容易被满足了，而且你控制它的权力也很大，那是不是就是大家创作的欲望就会减少了，就没有什么想说的了？因为不需要，不用太努力，那个成就感就可以，至少不是
我
成就
也
感所带来的
不知
快乐就很
道，
容易被满足。
就是我一方面有这样会觉得，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保有了它的丰富性跟多样性嘛。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去参观了一个，就是在苏州的一个很年轻的艺术家的工作室，然后他叫天天，然后他做的也很棒，就是他原来是画插画的，后来又画了很多就是比较阴暗的那种，有点我不知道描述准不准确，就不一定叫阴暗吧，比较暗黑的那种，就是有点日系傀儡和人偶风格的一些雕塑跟人嘛，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就是坚持自己的就是这种喜好，他肯定也被这个网络世界包围了嘛，他会自己拍抖音，也会那个去扮演一些就是角色，但是呢，他又就是有很强的那种在创作方向的生命力，他每天都在工作，都在创造自己喜欢的形象和那种就是做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他肯定该创作的人还是会去。就是创作的，然后不会被这个东西影响，我觉得，
但你被影响了，
对啊。
我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我就喜欢这种低级的快乐，他们让我变得更快乐。
但是同一种快乐，它不断的被重复、被重复、被重复，你不是会麻的吗？你会觉得从这个地方获取的快乐，它已经不快乐了，已经变得很无聊了。
对，我现在就挺不快乐了，我好久没有快乐过了。
我觉得这种快乐，它是先给你疯狂的带来刺激，感官上刺激，各种刺激，然后就像杨迪说的这种成瘾性，就先让你上瘾，是一种让你戒不掉的。其实你。对吧？你就跟抽烟或者是抽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最开
对。
始的时候肯定你带来的快乐要比后面你成瘾之后，你离不开它，感觉是一个意思。
那现在杨老师的创作那个欲望的来源是哪儿啊？来源于 deadline 什么？来源于我俩不断的逼迫、压榨。
也没有，我想想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现在我觉得我今年在一个非常转折的时期，我想好好想想，我到底要做点什么。
为什么是今年？就是你之前的创作，之前的经历，让你觉得，让你反思到什么了？
我觉得我前面的创作可能相对来说，整体也 比较被动，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deadline，然后就会做。但是我现在就想要那个，我想好好想想，我到底要做点什么。
你想主动了，对吗？
嗯，想主动一点吧，不知道。
然后发现自己主动不起来，杨老师，你他妈就是刺杀骑士团长里面的那个，
嗯，
哎，但也不是，最开始是你就站在他的那个人生分水岭。
就是也去年也做了一些展览嘛，然后就觉得通过那些展览，也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特别，就是想清楚，就是我到底要，就是用艺术干什么。
你想用衣服干什么？赚钱。
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想好吧。
想赚钱，个笑话。哎，
你
这
不，你骂人。
个，哎，没 有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俩来说也是一样，我俩也是处在
嗯，
一样的困境，我们也不知道用策展来干什么。从
嗯，
想要改变世界变成了想要自愈吧。可能对 AB 来说又是另外一种
嗯，嗯。
目的。
对，我觉得以前也想得很清楚，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最开始是就是大学的时候喜欢电影，也是就是喜欢它里面的那种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你想要去为某些就是发声，或者是就是对这些东西抱有一些责任感。然后我从那个德国就是选择回到中国，也是觉得在那边没有我。就是那种表达的底色底气有点不够，就是我并不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就是人和社会，我这反而关心，比如说像我爸爸妈妈或者我朋友这样，就是从小看到就是观察到大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在这边经历了很多什么，就是变迁啊或者怎么样这样的情况，就是有非常充足的表达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今年，在这样的一个 moment，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了，就是觉得他好像，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就是在问，就是什么是意义，就这样一件事情让我很困惑。
哎，
嗯。
那你会觉得这是因为你实在是离你想要表达的这个东西或者是一个群体太近了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系，因为。自从那个就是新冠流行开始以后，我觉得我没有真正的活在世界上，就是我觉得我跟真正的生活就是中间，就是我太不勇敢了，没有就是去争取自己的生活，就是我经常可能就是奋斗了一小段时间，又回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去，就是没有，就是那种勇气去放弃之前的一切，然后再。去真正的就是进入到生活里面，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希望今年可以就是勇敢一点吧，新年愿望。
进入生活有那么重要吗？你两边切换不好吗？
嗯，不知道，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的状态，就是我可能
对，就对于
就
你
是。
来说呢？
嗯，目前就是进入生活的时间太少了，天天活在幻想世界里面。
你觉得进入生活是怎么样的一种进入法呢？我觉得至少你对你所生活的城市，就像苏州这个地方，我觉得你是很熟悉的，就是你有你自己的附近，这个附近包括你自己喜爱吃的这种馆子啊，然后就是对于这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周边的这
嗯。
种
嗯，
熟悉感，我觉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哦，我觉得就是你要自己就是，比如说，怎么说呢？我原来也觉得我对苏州很熟悉，但是我那个19岁的时候，就是去电视台实习，因为我那个原来暑假的时候在苏州的电视台去实习过1、2个月的时间嘛。然后我去实习的时候，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就是做记者吧，然后会跟我那个，就是带我那个老师去边上，就看到了那种什么，2个年轻人砍人，互相砍了十几刀，然后进入 ICU，然后什么电瓶车着火了，又烧了什么东西，然后边上还有那种就是你开车会开到一个特别远的地方，然后进去以后你就发现它是很工业化，全都是那种工厂，然后流水线的工人住的那种宿舍，空空的电子厂， 然后，但是我当时我就是对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概念的。我觉得就是我不能说我了解我自己所在的城市。我觉得原来的理解它就是一个就是有点古典的，有园林啊，然后那种，然后生活非常安逸这样一个城市。但是在你就是没有看到的角落里面，也有很多这样难以想象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它是第一次让我就是你不通过观察，你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就是周围的环境的一个过程嘛。然后，在这样的观察之下，我就觉得这个才是就是一种进入生活吧，就是可能你要去就是看到这个方方面面，就是你可能要去搭一个工，领最少的工资，但是你会去认识不一样的人，就是他有可能他的那个年收入跟你原来的那个家庭也不一样，他有可能就是会更低或者高很多，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要去，就是做一些那种，就好像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做艺术，或者是写作，或者是怎么样，对我来说，我总感觉就是有点那种精英主义，就像你好像就是你就算你做那些就是非常痛苦的东西，那感觉也像是那种就是文人在那个就是一个温暖的小房间里写那种我要沉在船上面去面对风浪那种感觉，就我觉得他的那种感觉不是特别的，就是真实，对我来说，
说到你现在对地方还有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连接，你想要去了解它的这种冲动，你觉得是不是你的情感转移了？因为它本质上来说，你情感投射对于个人和就对于一个女性个体和对于一个地方，它其实都是痛苦的，都是 toxic 的。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就是你对你跟这个地方的情感连接，可不可以作为你创作的发源地呢？
不知道哎，可能这2年最关注的还是那种，就是权力吧，就是他，比如说你个人是如何被塑造的，然后这种塑造，不管是关系，就是地，就是刚刚说的这种环境，还是说人对你的塑造，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权力的主体，然后他在这种施加在你身上对你的影响，然后这种影响又是，就是你可能可以从你的个人的一些就是深刻的瞬间去，就是找到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哎，我有点好奇啊，你那个为就是对于权力关系的这种，一直想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是
为什么是
如果
吧？
不是如果说你知道了，你就是现在已其实是知道这个权力关系对于个人也好，或者对于一个群体也好，它是有塑造功能的。然后在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情，或者是你会觉得自己更无力，就是自己更被这个权力所剥削、所压榨，然后就是越来越深刻的意识到，就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这个驱动点在哪儿呢？
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觉得个人的能量是比较小的，其实，但是呢，就是一开始我的驱动点是在于就是好奇心，就是我觉得就像，他们就是说你这个水瓶座是非常喜欢问这个本质是什么的，就好像那种，我觉得像就是比如说你对哲学感兴趣，它其实更多程度上就是在去，就是解释这个世界的本质，或者是他通过不同时期的哲学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嘛。就是他对你这个，我就很好奇这个东西它运作的背后，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对本质的追问和好奇，其实一直是我的就是动力。
对，
然
但
后，
是你现在在这个中间的这个节点，你很明显在目前来说，在我听到的这个信息的里面来讲，你觉得这个本质是权力关系，可以这么说吗？就在目前来说。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杨老师是觉得权力关系是理解他理解本质的一种方式，它是工具，目前来说是工具之一吧。
哇，好复杂呀！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可能就是顺着干了下去。我觉得很好奇，然后就想，就是这个了解，我觉得也 也比较表面，就是它，就是你可能这样概括，你就会觉得很表面嘛。然后权力它也有很多种嘛，就是它有
对，
可能就是是怎么样的去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交代了。
一顿拷打，
不是。因为就是对于权力关系的这种结构的追求，我就想知道是不是你其实从本质上你是想去追求权力，
抵抗。
抵抗权力。
我觉得就是我原来啊，就是我最早的创作，其实我根本就对政治一点都不敏感，就是我对那个就是这种权力啊、政治啊、身份啊，就是管我屌事，我就喜欢那种什么时间，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就是非常抽象的命题，什么就是宇宙啊、时间啊，或者是那种真实，就是很抽象的主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德国的生活。就是我觉得他会有很多的那种权利，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就体现给你，就是通过规则，通过某种就是种族主义的一些隐藏的一些印象，就是一些隐藏的种族主义吧，就各种就包括那个白人的社会，就是各种不一样的这种对等的东西，反而就是他会让你去反思，然后你可能在。比如说，他们的这种种族主义在我们的国家会不会就体现在某种就是地域关系，对吧？就像比如说，从小时候可能我们的家长就会说，就是用口音来区分这些人，就是怎么怎么样，对吧？就他有可能就是，那他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因为他也确实作用在我的生命里面了嘛，就是可能对我的生命的影响。比较深刻，然后就会想要去做一下这个主题。现在的时候，那去比如说你前面那个时候在做别的东西的时候，那你肯定是别的那些东西对你的影响更深刻嘛。就是说感觉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要搞，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艺术没有这么多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痛苦它。也不能简单的说是那种后苦嘛。我觉得深刻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底色是比较就是麻木的嘛，就是它是那种就是麻木跟无聊，我觉得相对于就是深刻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可能是这样的对比对我来说比痛苦和欢愉来说，就是对我来说更准确。
那你这是，对吧？双休啊。是吧？你就一边深刻，一边就想着最深刻的事情，然后看着最肤浅的东西，得到最简单的欢愉。我靠，真是一个复杂的人呢，杨老师。
是
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杨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对，在特别是在情人节来临之际，分享了一个那么特别的话题。
然后我们是在大年三十的下午录的这期节目。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祝杨老师的新年愿望都达成，然后祝杨老师保佑我们。
好，对，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